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知道三月末到四月中旬呢，正是我们需要报税最忙的一段时间。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都免不了为报税的这个事情啊头痛一阵子。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独行其事的主，是与纳税有关的。那重点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将要结束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交纳丁税的事件。为什么我把它称为这个事件呢？因为这件事情啊，是突发的，是因彼得引出来的，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引发事端的。所以呢，我称它为事件。虽然是突发事件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借着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和榜样，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时间点也很特别，就发生在主耶稣受难前不久，跟今天我们纪念他的这个时刻是就是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这里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为什么这个人会来见彼得呢？因为加百农啊是彼得的老家，很可能呢就是他户籍的所在地。所以收丁税的人呢，看到他从外地回来以后啊，就来问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说我要纳税呢？接下去，但恐怕触犯，原文是绊倒，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读过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似懂非懂。读这段经文，你可能了解它表面的意义，表面是在说什么，可是你未必懂得这段经文里面的真正含义。很多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这故事我们读经人都懂，可是隐藏在这故事里面的那个信息，你却需要花上一定的功夫。那今天呢，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这段经文到底是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呢？这段经文是要教导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有纳税的义务吗？还是神要透过这段经文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叫人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弟兄姊妹，你我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认识神会使你我改变你跟他的关系。认识神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认识神会改变我们每一天的所过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只有你真正的认识神，才会带来那种对神的敬畏，只有真正的认识神，才会带来对神更深的爱慕。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交纳丁税的主来认识这位独行其事的神，来认识这件事跟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好，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知道什么是丁税，需要认识圣经中有关丁税的真理。从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丁税的来由。那这里说呀，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天平啊，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半舍克勒实际是很少很少的，相当于现在的六克啊，很少的。实际上个人要出半舍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收赎罪银是为了会幕使用的。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那么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就有会幕，那神就透过会幕呢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以色列人呢就透过会幕来亲近神，来寻求神。会幕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需要维持它的开销，那有开销呢就需要经济来源，而丁税呢就是它的来源之一。但这只是丁税的用途，更重要的是丁税的意义。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哈。那这三点呢就讲出了丁税的属灵的意义。第一点就是要赎以色列人。第二点呢是被赎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奉献半舍克勒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必须要献的。第三点呢就是这银子是拿来做赎罪的目的。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丁税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第一点，我们要看赎点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赎以色列人吗？你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反复单调的一个清点清查人数的工作呢？事实上赎点以色列人这件事是含着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呢，人是不可以随便乱数东西的。一个犹太人，你只可以数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去数别人的东西，包括别人家的牛羊啊、仆婢啊，你去数的话，那你就会有那什么，有觊觎他人产业之嫌，就是你贪图别人的产业的这种的嫌疑。换句话就是说，你只能数你自己的东西啊。大家可能都会记得啊，大卫王就曾经犯过一个数点人数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经过神的许可，他自己头脑一热就数点以色列百姓，为的是什么？要彰显他自己的强盛和荣耀。结果呢就是惹神发怒，招来了瘟疫，使以色列人死了70,000。在这里呢，耶和华他吩咐摩西去数点以色列人，意思就是神在那里宣告以色列是属神的，属神的东西只有神可以数，人是不可以数的。神不只可以数以色列人，神可以数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神可以数你，神可以数我，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属神的。那除了这个意义啊，数以色列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数点的目的是怕减少，是怕迷失或者是漏掉。大家都还记得哈，在主耶稣的一个比喻里边，说到一个人他有100只羊，丢掉了一只，剩下99只，那个牧人不是马上就出去把那只迷失的羊寻回了吗？如果你不数的话，你怎么知道会丢了一只呢？因此我们就明白这个数的意义，就是知道这个总数不能减少。神要摩西数点以色列人的意义啊，就是神爱以色列，神爱以色列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数过的，神不但数我们的人头，甚至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的。神数点我们所有人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一个人从生命册上被遗漏，这个就是丁税的 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说每个人半舍克勒。按照律法的要求啊，每一个人都要奉献半舍克勒，但是呢也只能奉献半舍克勒。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啊，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我们的神绝不会偏待某一个人，不会重富轻贫。在神的眼中啊，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宝贵，神看重你，看重我，甚至也看重那些还没有蒙恩的人。这就是半舍克勒的意义。那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做赎罪银。每一个人都要交这个赎罪银，意思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给人所定下的这个标准。我们把这三点呢，三点意义我们归纳一下，就会得出一个丁税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需要神的救赎，而半舍克勒所象征的就是人的能力。我们所能够献上的是那么的微小，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自救。那这半舍克勒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永远都亏欠神，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弥补我们对神的亏欠，所以就需要别人来替我们弥补，所以就必须要由主耶稣来交纳这个丁税。交纳丁税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付上那个不足，他要为我们付出那个赎价。交纳丁税的主就是要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就是要为世人舍命，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付代价的神。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认识这位交纳丁税的主，来认识交纳丁税的属灵的意义，以及这个属灵意义对你对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而首先我们要了解耶稣交纳丁税的目的是什么。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所说的这个丁税啊，不是所得税，不是人头税，它不是根据你的收入多少按照比例来抽税，它跟十一奉献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丁税啊，又称为什么？称为圣殿税，是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必须要交纳的。正因为所有的犹太男人都要交纳这个税，所以当彼得被问到说你的先生耶稣他要不要纳税的时候，彼得连想都没想，立刻的就说纳，他要纳。你知道彼得他这样子的回答就显出了什么吗？他这句话也就显出了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何等的欠缺和不足。因为彼得说纳这个字的时候，他就把耶稣摆在了一个地位上，这个地位啊，就跟其他的犹太男丁一样的地位。所以耶稣呢才诱导他用世上的君王向谁征税的这个问题来问彼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问他呢？要明白耶稣问这个问题的用意，我们需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也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前一章去看。在16章里边呢，耶稣跟他的门徒有过一段对话。耶稣就问门徒说呀，听说外面的人都在猜度说我是谁，都有哪些议论呢？这门徒们就七嘴八舌的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最后耶稣说，那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彼得立刻就抢先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不久，而如今呢，彼得不只是健忘，还是他根本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总之神的儿子在他生命中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因此当面对耶稣要不要交纳丁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耶稣的地位跟其他的犹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 所以犹太人都要纳税，耶稣当然也需要纳。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要教导彼得一个真理，就是什么？把神的儿子启示给他，要彼得真正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啊，圣殿税不是交给凯撒的皇帝的，不是交给政府的，圣殿税是奉献给神的。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儿子可以免税，神的儿子我可以在这里免税，你明白吗？你为什么说我要纳税呢？你把我摆错位置了。我先要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位置，我是圣殿的主。神要启示彼得说我是圣殿的主。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们先不说这句话对彼得的意义，就是对今天的我们，神同样要启示说神是圣殿的主。他不仅说神是这个教会的主，他也是你我的主。既然神是圣殿的主，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也就是圣灵的殿，神就是我们身体的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你我的身体有什么地方没有让神做主呢？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是不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底神是不是你我这个身体的殿的主？很显然，当时彼得他没有让神做主，他没有先问耶稣，而是自己就做主了，冲口就说出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借着这件事情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完全都交托给主。我们必须要让神成为我们身体的主，我们要接受他全然的掌管。这是这段经文所要 教导我们。不止如此，神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向彼得也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细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第25节里边，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字哈，你千万不要漏掉，就是先后的先。当彼得在外面说完那之后，他就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这个先呢，就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当那个收丁税的人跟彼得讲那番话的时候，显然是在屋子的外面。说完了之后呢，彼得就进到屋子里面。为什么这节经文要加这个先字呢？因为彼得进屋以后啊，他并没有跟耶稣讲说我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就先问他说，彼得，你的意见如何？换句话就是说，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早就全部知道，不用他讲。耶稣这样问彼得是要向彼得启示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因为耶稣很快他就要走上十字架，彼得呢，他将要面对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未来，但是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呢，就有意识地在教导彼得，也在教导门徒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就在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一个礼拜左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就对彼得说，在我被捕以后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还不以为然，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说，纵使众人都不认你，我总不会。那是因为什么？他还不完全认识神的无所不知，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会不认他。弟兄姊妹，无所不知的神对这个今天的你我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就在于啊，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位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天天都面对这位无所不知的神。你在外面所做的事情，里面的基督都知道；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天上的父神都知道。我们来到教会的动机是什么？上帝都知道。面对这位无所不知的神， 你我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让我们活得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圣洁呢？无所不知的神呢，对我们来讲还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它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安慰。弟兄姊妹，你里面有受伤吗？你里面有软弱吗？你里面有什么难处吗？有什么挣扎和矛盾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秘密隐藏在我们的内心，不方便跟别人分享，但是神都知道。这样神的无所不知，对你对我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神了解你，神了解你的需要，神了解你内心深处的痛苦。有些时候啊，我们被人冤枉，我们被人误会，很多时候我们默默的释放，不但没有得到别人的夸赞，还被人背后指责和批评。但是呢，你所付出的，你所摆上的，神都知道。你看到没有？无所不知的神，不只是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敬畏他，也给我们同样是带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啊。不止如此，借着交纳丁税的过程，神还启示他是什么？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交纳丁税哈，不就是只是需要那么一个硬币，不就是一块钱而已吗？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跟彼得说，你去把犹大叫来？因为犹大是这个团队里边这个掌管钱财的人啊，从他的钱囊里边拿出一块钱来，直接就去交税就好了。耶稣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还要让彼得大费周章的去钓鱼，然后再从这个鱼的嘴巴里边拿到那块钱？你想这是在说什么？弟兄姊妹，正是因为主耶稣知道彼得他将要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侍奉主的道路是崎岖坎坷充满荆棘的道路，所以神要启示彼得，要教导彼得，让他必须要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要从一条鱼的 口里边拿到这个硬币是有多么不可能吗？那必须要有人先钓一个硬币，而且是钓到海里，还必须要有一条鱼刚好就咬到那个硬币，咬到之后呢，还不把它吞下去，而是含在这个嘴巴里，而且还不妨碍它咬到彼得的那个鱼钩，最后呢竟然被钓上来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何等的不可能啊。但是呢，彼得必须要知道，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不可能恰恰就说明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所要面对的环境会变得什么？越来越艰难。那我们的压力和挑战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甚至会产生的无力感、无奈，我们会有灰心失望，我们甚至感到绝望，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放弃，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对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失望，我们很想放弃，甚至要放弃我们的配偶，放弃我们的婚姻家庭，放弃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弟兄姊妹，无所不能的神就是要提醒我们，你千万不要放弃。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难处，当你对你的未来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你想到要放弃你的婚姻家庭和家人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你想要放弃侍奉、放弃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就不能轻易的放弃。圣经也应许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你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神不止启示到这里，他还继续向我们启示，他是掌控自然、掌管环境的主。耶稣说，对彼得说，你且去海边钓鱼。弟兄姊妹，你以为耶稣发的这个命令只有彼得自己听到吗？我相信海里边的鱼也听到。 就像耶稣多次在海上吩咐门徒所做的一样，让他们往哪边撒网，他们就往哪边撒网，命令风浪止住，风浪就止住，就像神命令一条大鱼把先知约拿吞下去一样，想必是海里的一条鱼也按照神的指令，嘴里含着硬币，早已经等在那里，就等着彼得去钓他了。因为什么？最重要，因为这话是耶稣说，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掌管着宇宙，所有的环境都是在神的手里边的。事实上，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啊，就已经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路上的走兽啊，这管理统治权都交给了亚当，都交给了人。若不是因着亚当犯罪堕落的话，这个权力还仍然在我们身上呢。弟兄姊妹，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启示给彼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老亚当身上所失去的权柄，在耶稣基督里都要重新夺回来。弟兄姊妹，耶稣是环境的主，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环境的主，教会就必须要不看环境，不被环境所左右，不能随波逐流，世上的什么潮流我们教会就跟着跑，不是的，我们不会被这些环境所左右，我们在凡事上都只仰望这位环境的主。神是环境的主，就代表我们今天的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教会就必须要能够影响环境，改变环境，以此来见证我们的神就是环境的主。那主耶稣交纳丁税的目的啊，他不只要启示他自己，他还有其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显明神的爱。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本不需要纳税，但是他最后还是纳了，因为他有一个顾虑，他这个顾虑不是顾虑他自己，而是顾虑到别人。他说恐怕触犯他们，是吧？原文就是恐怕绊倒他们。我们需要弄清楚绊倒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绊倒就是把人陷在罪恶里面。他们是谁呢？是指谁说的呢？他们就是那些前来找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抵挡耶稣的人。你看他们问问题不是正面的问，他们不是说请问你们的先生要不要纳丁税，而是怎么问？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先预设了一个立场，耶稣是一个不纳丁税的人，这是他们一个预设的立场。他们这样问已经是不怀好意，但是神呢仍然顾念他们，主耶稣不愿意把他们陷在罪里。换句话就是说，耶稣他有绝对的权柄不要纳这个税。如果耶稣说我不要纳这个税，对不起，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人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是吧？就会想尽办法来陷害耶稣，那不就是把他们的心思意念陷入到更深的罪里吗？所以你可以想到神的爱是多么的深，哪怕是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耶稣对彼得，对这个彼得也是一样啊。彼得已经说纳，耶稣如果说不纳，那耶稣这个彼得该如何收场啊？你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我们的神就是在人的错误当中仍然赐下恩典的神。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哈，在我们的错误当中我们仍然享受了神的恩典，但那是要显明神的爱，我们千万不要滥用神的这个爱。那这是耶稣交纳丁税的第二个目的。耶稣交纳丁税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是要做众人的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晓得耶稣他根本不需要纳税，他有绝对的权利不交纳丁税，可是他为了人的缘故他还是交纳了。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为着别人的益处他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就如我们教会礼拜天早上哈，人多的时候那停车位不够， 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本来有权利把车子停在好的地方、好的停车位啊，停在教会的院子里边，但为了他人的方便，他们宁肯绕路，把车子停在外边的大街上。他们有权利，可是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在这里耶稣所教导。那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哈，第二章5到8节，这里也教导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应该效法基督，你们要看基督的心如何，你们的心也要如何。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换句话就是说，耶稣本来就是神，但是他绝对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绝不坚持自己是神，那我就不肯谦卑下来，我就不肯道成肉身来拯救世人。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放弃权力、谦卑自己的榜样啊。那么这个是你我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在台湾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女作家哈，笔名叫杏林子，她的真的名字是叫刘霞。她12岁的时候，因为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就造成她手脚扭曲。此后呢，她就成为一个残障人，必须要坐在轮椅上。但是她在16岁的时候呢，信主以后，她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主的爱呢，就使她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和尊贵，更让她呢，以主的爱心去关心那些残障人。他设立了，后来他就设立了一个伊甸基金会，专门这个服侍那些残障人。杏林子呢，他写出很多优美动人的作品。我相信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个弟兄姊妹，有些人读过他的作品的，他作品很值得去读哈。那在一篇作品，其中有一篇文章啊，题目是叫洗马桶，厕所洗马桶，说到有一天呢。那他和他另一个残障的朋友，这个从台北到台中去拜访，在那里的有一个天主教大学叫静宜大学。在参观这个校园的过程中啊，他们使用校园里边的一个洗手间啊，发现从里到外都没有方便残障人使用的那些设施，所以很不方便。他们出来之后就抱怨了几句，说这么好的一个大学，怎么竟然连残障设施都没有呢？这太不应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从卫生间的这个另一端呢，跑过来一个老先生，他手里还提着一个水桶，他显然是听到了他们的抱怨，所以呢，见到他们就向他们鞠躬，连声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以后一定会改善。”那参观完校园之后呢，那他们就来到校长的办公室哈，要跟校长见见面。当他们走进办公室呢，赫然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就是刚才提着水桶的那个老先生，他就是这个台中静宜大学的校长李嘉彤啊。我们在座的台湾人一定知道李嘉彤是谁啊。那他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作家，他身世很显赫，他的祖先就是晚清的重臣李鸿章家族的第四代子孙呢。他的伯父就是台湾的党国元老，做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国鼎先生啊。啊，那你想想看，他作为一个就是这位先生哈，他作为一个官宦世家的后裔，出身书香门第，本身又贵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李嘉彤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享受着空调，他有什么理由去提着水桶去打扫厕所？但是他宁愿效法基督，是吧？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且愿意谦卑自己去服侍别人。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交纳丁税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不只是成了仆人的样子，他还更进一步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借此就显明他是真正替我们交纳丁税代价的那一位主。那么有人可能也会问哈，说耶稣交纳丁税跟世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看马太17章26节，耶稣他怎么说的？他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很显然， 免税需要有个条件。在这里呢，耶稣事实上不只说他自己可以免税，而且是说出了免税的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你必须是儿子。弟兄姊妹，耶稣之所以免税，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之所以免税，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不需要交这个赎罪的银子。而我们免税，是因为耶稣替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的罪已经得赎，我们才可以免税。最重要的，我们也要成为儿子。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呢？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这样你就得着一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你我不就可以免税了吗？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免税，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税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免税的资格。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什么是我们的免税证明呢？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天家，你在天堂的门口，这只是个假设哈，就是说有天使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东西可以要进天堂呢？你该怎么回答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次报完税之后啊，都会把报税的资料你都留着，以防万一哈，以防这国税局有一天会来稽查。来稽查的时候，你必须要拿出这些证明来。弟兄姊妹，将来到天堂，你千万不要拿错这个免税证明哈。你千万不要说，哦，我在世的时候曾经去过基督之家去做礼拜。你也不要说，哦，我认识李牧师。你认识李牧师很好啊，但是那不能做你的免税证明，证明啊。你一定要拿出正确的免税证明的。那这个证明，免税证明的就在圣经里面。你看希伯来书这个十章十节怎么说。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就是说啊，我们本身不是圣洁的，我们本身是罪人，我们应该要交纳丁税的赎罪银，但是我们罪得赦免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成为永远的挽回祭。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做事情啊，基本上是凭良心的，我有很好的行为的，我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我积了很多的功德的，所以我就可以进天堂。错。你除非你可以拿出这个免税的证明，否则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天使的 auditing， 天使的那个稽查那个审核的。最后我们要思想马太17章27节啊，也就是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只有六个字，是做你我的税银。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要看清楚，彼得从鱼的口中拿到的是一块钱，不是两个五毛钱。虽然它的币值是一样的，一块钱跟两个五毛钱的差别就在于一块钱是不能分割的。做你我的税银，这句话就强调了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的关系，就像你报税一样。你报税有两种报法，一种叫做个人报税，一种叫做合并报税，就是英文所讲的，你可以 file individual return， 也可以 file joint return。 这句说做你我的税银，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 joint，要连接。你的生命如果和耶稣基督没有连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免税，得到赦免。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看到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字，这个关键字是你，而不是你们。耶稣并不是对着他所有门徒说，这一块钱就作为你们和我的税银。你知道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那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主耶稣合并申报，你就必须要什么？要个别的跟他合并申报，就是什么？就是 file joint return with Jesus individually。 意思就是说，你个人相信耶稣，你个人跟耶稣连接，你一个人得救。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一个人信主，我可以全家一起跟着上天堂。在得救这件事上，圣经的教导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必须要个别的跟主耶稣有生命上的联属，因为那个税银是一块钱，这一块钱就足够你跟耶稣基督，你跟基督的税银的。最后我们再来一个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七章结束在第二十七节，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个神迹没有告诉我们结果，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里边唯一一个没有说到结果的神迹。很多神迹都会告诉我们说啊，瞎子于是就看见了，那个瘸腿的于是就站起来行走了。可是这段经文却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个第二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于是彼得就拿着这个他的钓鱼竿出去，真的就钓到了一条鱼，而且这条鱼嘴里边正好有一块硬币，于是就成了耶稣跟彼得的税银。这样的结果不是更好吗？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迹后来到底有没有发生呢？有什么证据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神迹已经发生了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去到别处找证据，因为证据就在这段经文里边了。最要紧的是什么？耶稣说，耶稣说他会发生，他就会发生。弟兄姊妹，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读到神迹的时候，总想要找证据，却忽略了圣经本身就是证据。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耶稣圣经怎么记我们就怎么接受，这就是最有把握的证据。因为福音书的作者都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出来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是眼见的证据可靠呢，还是耶稣说更加可靠？弟兄姊妹，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耶稣不只是要对彼得说你要得到这个赎罪的税银，他也对全世界人宣告说，凡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好，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认识你是独行其事的主。主啊，我感谢你为我们交纳了丁税。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需要你的救赎。主啊，我的生命只有那半个舍客勒，我无法靠自己来拯救我自己。纵使我有好的行为，纵使我做事凭良心，但那只是半个舍客勒。我仍然需要主你十字架的救恩。主啊，你是那位圣殿的主，因着这个认识，我们要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口，掌管我们的眼目，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神，因着你的无所不知，我们更加的敬畏你，因着你的无所不知，我们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因着这个认识，我们人生当中不管碰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永不放弃，永不绝望，并且因着你的怜悯和帮助，我们就能胜过环境，改变环境，并且见证主你就是环境的主。愿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